好，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。今天下午呢，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，叫做跟随与顺服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跟随我们的主？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顺服我们的主？我们应该注意哪几方面呢？我们今天下午呢，会从这个《生命记》第十七章来探讨这样子跟随与顺服，我们要注意的哪几方面？然后呢，我们看第一节那边怎么讲呢？第一节，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，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那在以色列人这个献祭方面呢，神特别特别的要求说，凡他们所献的一定是没有残疾，没有瑕疵的，也没有什么恶病。恶病就可能有一些地方生病啊，有一些不妥当的地方。那神所要求的这个是一个完美的，这个最好的这个献祭是，因为这个是预表基督将来为我们死。那神对当时的人是要求是完美的，你要把最好的，你不要随随便便。有没有人？我们人总是有这个恶性，我们总是把次要、第三等、最坏的给人，给神也是一样的。那在跟随主、在顺服方面呢？我们第一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，我们要将最好的献上，这是最基本的。当你说你要跟那位这么样爱我们的神，这么样伟大的神，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把最糟糕次等的献给他呢？但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人总是把最好的留给自己，把最糟糕的给别人，给神，是不是？你自己扪心自问。我们求神除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，除掉这样子的恶习惯，让我们把最好的献上给神。神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要的是什么？这边说是一个无残疾的这个祭，换句话说是你整个生命的这个摆上，你整个生命的摆上。那这个整个生命的摆上，以你的心作为开始，你的心必须是一个单纯，说我是要完完全全的来侍奉神，我的这个心呢是完完全全归给他。当然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这个心被很多东西占据了，被你的工作，被你的孩子，被许许多多的占据，剩下来了你跟神交往、跟神在一起的时间几乎等于零啊。很多时候我们求神赦免，神要的就是一个单纯、一个圣洁、一个无耻的心。那我这个心必须是跟神毫无隔膜的，千万不可让他有任何的罪在你里面。当有罪在你里面，有任何的这个污点在你里面的时候，你这个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心。你所献上的这个心呢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瑕疵的心，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你跟我就是要这样的把自己的心献上，说神啊，我是你所买赎的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这一生我一定一定要完完全全好好的来侍奉跟随你，没有别的。我不再跟随这个世界，我不再跟随自己的这个意思，我只有跟随你。那很多时候世界会跟我们讲，来，你来跟随我，你跟随我赚了更多的钱，你来跟随我，你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。你自己也跟你讲，我要怎么样预备我自己，好像那个财主说，我要为自己盖很大很大的房子，让里面储藏很多很多的这些食物，好让我灵魂能够得到安逸。 这是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思想，也是新加坡人一般上的这个思想。求神帮助，你的心是归给谁的呢？是归给谁？是要归给这个神。神啊，这个心是你的，你自己是接受吧，让这个心是完完全全说为着主的缘故。你所做的每样东西，你都要想说，主，我要为你做，帮助我，帮助我在这方面。我知道很多时候我都按着自己的意识，很多时候我都因着人的缘故，很多时候我都因着世界的缘故，很多时候我都因着一个好处我才做。但是从今以后，主帮助我能够献上一个单纯的这个信心，这个信。当我们讲着献上这信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行动，我们必须要行动，要把最好，但我们讲最好是什么呢？最年轻、最有力量、最精神充沛的时候。学生们，当你这个时候，你就好好的把自己的心献给神，好好的为着神而读书，为神而做。那你好好的为神写一些科目，这科目呢，可能将来神要使用你，不一定是全世界做传道的，不一定，可能在某一个岗位，可能在某一个地方，或者神可能召你做一个全世界的这个宣教师，这个也是神的这带领。那你就这时候你所学的东西将来就有所用了。但是你要预备心说，神啊，随时随地你叫我，我都愿意去，你要我在哪一方面见证你，我都愿意侍奉你。那关于那些工作者，你怎么献上呢？你把你自己在那个岗位上，你说，神啊，我怎么样能够荣耀你？我除了我赚取我的三餐，我所要的东西，我还有没有别的目的？有的，你必须要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见证他，荣耀他，让人看到你是一个基督徒，让人看到你是跟与人不同的。老板不在，你还是继续的忠心的工作，继续的很诚实的来办事情。当人家偷懒的时候，你还是殷勤的工作；当人欺骗的时候，你却是很坦白、很诚实的一个人，啊，让人看到说这个基督徒是不同的。当人家讲一些那些不堪入耳的话，你却能够知道怎么样分辨，讲一些造就，或者你不跟他们参与，你是跟他们分别出来，但是却不是一个离群的人。然后你就看，让人家看出这个人的品格实在是不同，实在是与世人完完全全的有所分别，然后他们很欣赏，我愿意学习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应有的这个品格。那有一个在这个 YouTube， 他们有做一个这样的试验，他们掉一个皮包啊，掉一个皮包，看一下捡起皮包的那个人呢，会不会把那皮包还给那个主人呢、啊？他们试了很多次，他们用了五天的时间呢，还找不到。但是呢，在第五天，终于有一个这个流浪汉。无家可归的，他失去，他就把那个钱包还给这个主人。这个主人呢，其实他们意见已经说，有任何一个人啊，先把皮包还给他，他们就会奖赏他1000块。哇，这个流浪汉呢，就这样子白白得到了1000块。当然，这是他的表示他的这个不同，他是一个诚实，愿意把所失到的东西呢还给这个主人，因此得到了这个奖赏。那在基督徒，我们的这个如好好的为主做见证的话，我们的奖赏呢是在神那里，神会奖赏的。然后如果你好好的工作，你好好的在工作地方见证主的话，你的上司是看得见的，你的上司是看得见的，每一个人会看得见的，神会在当中引领你，引领你的，你不用担心，神会赐福给你的。 所以你跟我是要献上最好的。那关于那些在家庭你做家庭主妇的，你说哇，我在家里主妇，在家里做家庭主妇有什么好献上的呢？有的，你要把最好的献上，你要为着你的孩子，为着你的丈夫预备最好的，让他们吃了身体健康，让他们之后他们能够很好的来服侍你的，你也抽出好的时间来教导你的孩子，教导他们关于跟随主敬畏神的这个道路。因为这孩子神是放在你的手中的，你不好好的掌握，你不好好的教导，你就失去了那个福气。你献上最好的，你好好的抓住他的时间，抓住他的这个习惯，他喜欢什么，他喜欢做些什么东西，你怎么样陪伴他，那将来你所培养出的孩子将是一个敬虔，将是一个爱主，将是一个敬畏主的一个孩子。那你这样子的献上，虽然人看不到，虽然你说别人以为你做一个家庭主妇是不值一提的，但是在神的眼光中那是宝贵的，那是宝贵的。你可以教导不单单你的孩子，而且教导你的孙子，你的孙儿们，只要你能够跟他们接触的，你能够在你身边上跟你一起受你影响的，你就要把这个基督的这个好最好的东西教导他们，让他们能够跟从主。所以这是跟随的第一点，要献上最好的。第二点呢，要怎么样的跟随呢？要专心跟随，要专心跟随。这边在第二节里面，在你们中间，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，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违背了他的约，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或拜日头，或拜月亮，或拜天象，是主不曾吩咐你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这边就接受的是讲说，如果你们就要去有人告诉你们，那么就细心的在探听，那么真的话，你就要把这个人呢致死掉，无论是男或者是女。那这个告诉我们一点是说，神呢很看重他以色列人的这个立约，神要他们呢好好的来跟随他。你跟好好的跟随神，神就会赐福给你。那些不好好跟随神呢，灾祸就临到。那这个是在以色列的这个约里面。那当讲到这个约的时候啊，这个神跟以色列立的约，这个约啊，立约啊，本身啊，如果在原文是叫做切一个约，切 cut a covenant， cut a covenant， 切，什么叫切呢？换句话说，这要立约的时候呢，他们是用这个牲畜啊，他们把它切成两半，切成两半，就是说，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循这个约的话，他会将会像这个动物这样子，像这个牲畜啊被切。而死，是以这个约是以性命作为担保的，是一个很严肃的、很严肃的东西。那就是神要以色列人专心的跟随他，因为如果不跟随他的话，他们就失去了那个福分啊，福分。而且神不要他们这个让这个罪恶了蔓延，因为当你不在这个24的这个世上呢，开始的时候就把它遏制的话，它会继续的蔓延啊，开始不信主，慢慢，不单一个人，整个国、整个族、整个支派、整个国呢都不相信主。然后你们以为哇，没有相干啊，信神的这东西呢是自由选择啊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有人说让这个孩子自由选择。在以色列国里面是没有选择的，当他立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耶和华， 没有到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是那个赐福的神，是那位真神。好的东西你一定给你的孩子的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什么补品啊，什么鱼肉啊，这个什么鳕鱼啊，哇，你就买最好的东西给他。你不会买那种刚那种臭鱼啊，那种人家不要的那种鱼给你的孩子，不会的。好的你一定给他。那神是那个万王之王，的创造宇宙的神是那么好的，是我们神主，你来敬拜我。这是他给我们，他给我们，他要求这是正确的，是好的，我们必须要来跟随他。所以圣经这么说，关于以色列人呢，这样子说的：因我的百姓呢，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表示说，以色列人本来有一个活水的这个源头啊，能够冒出这个很甜、很这个爽口的这个水，他们不要，他们自己走去找一块一个破烂的这个石头，凿出挖一个洞来，然后要装一些水，那水臭的，没有用的。那敬拜侍奉我们的神呢，是人生最大的这个福气，是最大的福气，我们就应该抓住，就应该抓住。我们一定要什么？一定要专心的跟随神，因为这个是最好的，唯一最好的。你再尝试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话，那个国、那个人一定是蒙咒诅的。我不理他的生命，阿弥他的这社会的成就有多大。如果没有神的话，到最终他所得到的是个灵，是个灵，是归于虚无的。但是有神的话，那个福气是何等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美好。然后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以给孩子选择，说要由你自己选择，而是要决定，既然知道这个是赐福的神，那你就要说好好的引导他，好好的带领他来跟随。那我们这些信他的人，我们就要继续的跟随，因为我们找到了人生的意义，我们找到了这个侍奉的对象。既然已经抓到知道了，那你跟我的责任是什么？就是专心，就是专心的跟随，不偏左右，不偏左右，不要再被世界的东西所引诱，不要再被自己的这个肉体所引诱，总是要跟随他。你跟随他就是蒙福的，就好像在以色列人当中，那些跟随像这个加勒，像这个耶稣一样专心跟随神，神就赐福，让他们能够进入那个迦南美地，其余的20岁以上的都完完全全的暴毙，就完全不是死在这个旷野那边，因为他们不听从神。但是那两位专心听从神了，神就赐福。你听从神，专心听从神，你就蒙神赐福。那当我们看这个专心跟随神的时候，那这边讲到以色列人，他们是很严厉的这个惩罚那些不听、那些不跟随的，他们把他们致死，他们把他们致死。那当然，在今天我们不说那些离道反教的人我们就把他处死，不可能，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权利。我们没有权，而且圣经也没有给这样子的教导。那个是在旧约，在新约里面呢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什么？如果你看约翰一书二章18-19节，那边怎么说呢？小子们啊，如今是末时了，你们曾经听说那地基督的要来，现在已经有好些地基督的出来了，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那你发现了一些是基督徒， 一些是地基督了，在这样情况下唯一能够做什么？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，这些地基督离开，我们留在这边，留在正道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，我们跟随神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子专心跟随。若是那些在信仰上和我们不同，那些叫我们离开神的人，我们一定要跟他们离开。但是我要讲，不是为着芝麻绿豆的小事闹了天翻地覆，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很清高，自鸣清高，只有我是最好的，只有我是最单纯的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。我们在这样的情形，我们只能够跟他们分别出来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能够致死这些人，但是我们却要致死任何使我们离开主的这种思想，这种的情欲，我们要致死那些。像以色列人把那些引诱他们离开耶和华的人，把他们处死，我们要处死在引诱我们的那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爱世界的心，这个老我，每一个人都是爱世界的，信了主还是会爱世界的，求神赦免，多少罢了。我们求神光照我们，世界讲的一套东西我们不一定要跟随。世界常常都是高举名誉，高举这个钱财，有钱的人才是成功，有钱的人才能够抬头，这不对的。有神的人，有盼望的人，才能够昂起手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。不是你有多少钱，很多有钱的人他们却垂头丧气，他们却心中很多的苦闷，他们心中很多的忧愁，家里有家变，心中有很多的矛盾。但是信主的人，有主的平安，有主的这个和谐，然后你走的，你活的这个生命却是那么不同，那么有意义，那么丰富的。那我们要处理什么东西使我们离开神，除了爱世界，还有一些是嗜好。让嗜好本身呢是好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爱好，但是呢千万千万不可让那个爱好，那个嗜好呢把你引离开神。有些人很喜欢玩电脑，很好，你多玩电脑熟悉，你可以研究一些电脑里面的东西，但千万千万不可让那个电脑把你引开，千万不可以。有些人又说不要在信仰上太过迷啊！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的家人跟我说，哎呀你太过迷了啊，那你就开始说，哎呀既然他叫我不要这么迷，我就随随便便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什么是基督徒在信仰上太过随便摩擦，有机会有时间就来崇拜，有时间就稍微看一看圣经，没有时间那东西是不重要的，不会影响我的。你没有把这个跟随神的看得重要，你讲你要专心跟随神吗？你要好好的注意你怎么样跟神的这个交往。你有没有说抓住时间，神啊我要常常跟你在一起，赦免我，如果我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引诱，一做把你全部忘记了，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享乐，就做一些世界的东西。那当我讲这做这世界的东西，我不是说把这个生命把它分割起来，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同时我们又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可以享受世界，但是不被世界所引诱，不被世界所引诱。神把万物都赐给我们是让我们享受，但是千万不要被世界所夺去。如果夺去的话那就是错了，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仰不认真的话， 那也是不能够很好的跟随神。那另外一点呢，不能够使我们很好的跟随神，不能够专心跟随神是什么呢？是孩子与家庭，孩子与家庭。哦，你说怎么可以啊，我的孩子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，我的太太是我心目中最重要，我的先生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人，我怎么不可以照顾他，我怎么不可以好好的看顾他？坦白说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照顾他们，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，好好爱我们的丈夫，好好爱我们的孩子。但是任何时候，这个东西把我们的心给占据，把我们爱神的心给占据的话，我们就要小心了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在路加福音14:26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我们开始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主耶稣实在是过分，很过分，怎么可以不爱自己的这个家人，怎么可以不爱自己的性命？主耶稣没有过分，主耶稣乃是要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有这个优先次序，神必须要占第一个，其他的都要在第二个。任何时候我们把这个次序把它扰乱的话，你以为你就做对了，其实你做错了。如果你要跟爱，跟爱你的家人，唯一的途径就是更好的爱神。你透过爱神，你就能够更加好的爱你的家人。怎么讲呢？如果你好好的爱神，你就能够从中得到力量，得到精神来照顾。如果你透过爱神，你就知道那个真理，怎么样去爱你的家人，不是按着你的意思去爱。你发现到你好好的爱主，你的家人就会被敷衍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我们要爱我们的家，我们的这个家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这个家庭，我们把它看得很高。要注意，我不是说你不要爱，要爱，但是千万千万不可让孩子，不可让家庭拦阻你跟神的这个关系，千万千万不可，这个不要犯错。神总是在你心中要占地，有任何东西与神的这个命令有抵触的话，你必须选择爱神，你是不会错的，你是不会错的。你爱神的时候呢，神就会赐你力量，神就会赐福你的家庭，神就会帮助你。但是如果你自己一直抓住自己，抓住自己的这个家庭，到最后失去的是你自己，失去的是你自己的家庭。因为神的福气不临到。好，这是第二点啊。第三点，我们要跟随以顺服方面呢，我们要第三点，我们要完全的这个顺服。那完全的顺服这边呢，是从第8节到第13节，然后这边呢是特别讲到这个审判的事情呢。第8节，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，或因流血，或因争竞，或因殴打，是你难断的案件，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，并当时的审判官，求问他们，他们必将判于指示你。所以呢，当时呢，以色列人他们去先，如果有什么特别难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话，他们去找那些当地的这些审判官。那如果当时审判官不能够解决呢，他们说你来找去那个特别去见那个祭司，还有那个当时的这个审判官，他们能够照着神的这个话语来给这个案件呢有一个了解，有一个了解。 有一个交代，叫你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。那当处理之后呢，啊，这边就怎么讲呢？第十跟第十一节，他们在耶和华所显示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。那这个就是指到这个耶路撒冷了，去耶路撒冷那边，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啊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，照他们所断定的期行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，你不可偏离左右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祭司跟这个审判官呢，他对这个案件有一个这个判决，任何到他面呀就求见这些审判官的人，必须要接受他们的这个判语，你不可以说我觉得你讲的不对，因为这些祭司跟这些审判官是按照神的律法来下判断的，所以他们的判断呢是可靠的，是可信的。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遵着、照着、完全的什么顺服。那这让我们思想到，如果神的话语有这样的讲，很清楚的交代，如果神的仆人按着神的话语清楚的解释神的话语的话，我们唯一的反应什么呢？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要听从，就是要顺服，完全的顺服。我们不能够说可以不可以这样，或者可能不需要这样，不，如果神有清楚的交代，你跟我呢都必须要遵从。就好像在这个加拉太书六章八到十节，那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那这圣经已经清楚交代我们说，那你要知道啊，如果你按照情义做事的话，你将会得到情义的这个结局，这样一个败坏的这个结局。那但是你顺着圣灵行事，你却从圣灵收到永生。那这是神的话语的教导，你跟我的唯一的反应什么呢？就必须要真的是按照圣灵来过活。你按照圣灵过活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蒙神所悦纳的一个生命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，我说没有问题啊，我们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过活的话，圣经跟我们说必从情义收败坏。而且这边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行善啊，行善，做应该做的，能够帮助就帮助，不可丧志。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好帮助人，我们会得到一些别人的感激的心，让你心中觉得很灰心啊，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回报我？但是不用，如果你为着主的缘故，主必定会赐福，到的时候就要收成。我们要以德报怨啊，将来神就会赐福。所以这边又讲了，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啊。这个就是一条神的命令，你可以向众人行善应该的，但是呢特别要向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行善。我们照着这样子行就对了，完全的顺服就是对了。然后在这个完全顺服方面呢，在神的话语方面呢，我们要记得神的话语有他的权威，有他的能力和他的应许。你跟我呢，只要完完全全的这个顺服。你看在这个诗篇119篇30-30节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一人通达。那神的话语就是那么奇妙的，神的话语是能够使一位的人啊都能够得到智慧。你跟我，你要得到智慧吗？ 你要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度你这一生吗？你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神就会帮助你的，你就要完全的幸福，因为这是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不是一般人的这话语，神的话语可以开启人的心窍，让他能够明白。你想一想，你开始信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你今天你的光景又是怎么样？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光照，被神的话语来改造呢？我相信一定有的，多多少少。但是如果你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，你非得来到神的话语面前，从他那边学习，你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智慧，才能够知道神的意思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如果神在他话语有应许的话，你就相信。在箴言14:26说到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，你相信吗？你完全的顺服吗？你说我的孩子有问题怎么办？但是圣经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你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带领他来信靠，带领他来跟随主，到最后你的儿女有将能够在神里面前得到这个避难所，你也能够得到神的帮助。那这个是神的话语所讲的一切，你跟我的这个责任什么，就是相信，完完全的顺服，不要怀疑，不要怀疑。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，比如说我常常说的这个主的再来，你相信主快来吗？圣经说主必来，主必来，主必快来。那你跟我都要预备心，不要说不会了，没有这么快，可能不是真的，可能用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个圣经。不，主耶稣来的这事情呢是千真万确，他必定快来。你跟我要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信召的人，等候他。啊，最后一点，在跟随与顺服方面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要攻克己身。如果我们看14-20，我们稍微快点看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14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王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那这边呢，讲到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有这个条例让他们要立王。其实神已经知道以色列人有这样子的心智，有这样子的意念，所以就给他们，先给他们这条条例。无论是神智或者是王智啊，就神智就是神自己掌管，亲自掌管，就在这世事的时代，神亲自的掌管，透过这世事啊世事，或者是来到这个扫罗的时候呢，是王智，由国王来统治，那个是从扫罗时代开始的。那这两个制度呢，都是神还是在上面，都是在掌管。但是呢，不同的制度呢，有不同的代价。这个由王来管制的，有他的这个代价。在世事的时候，没有所谓的收税的，也不用他们的这个这些儿女们，他们的孩子来作为这个王的这个佣人，这个仆役不需要的。但是来到王治理的时候呢，那他们就需要缴税，他们的田地呢甚至被征用，他们的孩子呢可能要当兵等等。这一边呢，讲到这个做王的时候呢，神要他们显出的人呢是神自己的这个心意，神自己的心意，不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。好像扫罗王子，这个神透过撒摩告诉是应该献祭扫罗，大卫也是由撒摩耳等等，要按照神的意思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。我们在跟随神的方面呢， 我们不要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做事情，一定要按照神的心意。而且呢，这边也告诉我们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，不可加添马匹。那这个呢，是不要依靠这个势力，不要依靠势力。那很多时候，当我们成就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依靠势力，我们不靠耶和华，我们不靠神。那这是我们的这个一些错处，我们要注意，要攻克己身。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，不要说哇需要靠很多的钱财，不是的，也不使百姓回埃及去。然后这里呢就告诉我们，不要再走回那个旧的道路。那我们作为基督徒，神要我们过的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新的，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。但是很多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走回那个旧的生活，过着一个老亚当的这个生活。求神帮助，叫我们要攻克己身，不要再回去再依念旧的这个生活。也这边说不可为自己，第十七节，为自己多虑妃嫔啊，那告诉我们不要放纵情欲。那这个也是我们人所谓常常犯啊。最后一点呢，也不可为自己多计金银。那这个王呢不可以这样，因为当他有多钱财的时候，他就会心中会骄傲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。那我们在生命中，我们通常有几样东西会被引诱的，被所占据的。第一呢，就权势，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靠马。那另外一点呢，当然是放纵这个情色。第三，多计经营这个钱财。那很多人，我们都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在这方面胜过。那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有了一些成就，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，你跟我呢都要在这方面谨慎。而且神也特别跟那个王说，他要自己说啊，为自己抄录一本那个律法书啊，抄起来，然后不单单那个，要常常的诵读啊，好敬畏谨守遵行。那今天你这个律法书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本圣经，这本圣经。然后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完完全全对圣经熟悉，我已经够了。圣经说平生诵读啊，就是一生一世都要读。那有时候你说我们读了一些，我们参加的一些属灵的活动，我们三年读经，或者一年读圣经一次，哇你读过了两三遍的时候，哇你觉得很不错了，哇圣经已经差不多熟悉了，那你就开始自满了。那千万千万不可，圣经必须是一生诵读的，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而且呢，不单单读了之后必须要影响我们的生命。这边说好敬畏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原因。那这是我们所应该让这个圣经呢，实在是影响你跟我的生命。不要让它单单摆在那边，每一个礼拜带来教会罢了，不要，你一定要读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够了。当我们开始对圣经厌倦的时候，你要检讨，你跟我都要检讨我们的这个灵命。我求神帮助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常常的被造就，再次的被提醒哪一方面我们有得罪神，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改进的，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攻克己身的。不要让我们在跟随主，在顺服主方面呢有所差错，有所的跌倒啊！你看二十节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，偏左偏右，离了这戒。就好像这个所罗门王，所罗门王是圣经所说的是最聪明的一个人，但是到最后他不听神的话，他走去娶了许许多多的妃嫔，被他们引诱， 已经离开了神，多么可惜。当然到最后的时候他又回到，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这个见证，失去了很多的这个机会。那你跟我都不如所罗门王，但是我们还需要继续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也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在跟随与顺服主这方面，我们要注意，第一，你跟我必须要献上最好的，因为这个主配的最好的，不要把次要的献给他。你跟我要专心跟随他，专心跟随神，一定是一个蒙福的道路，一定是一个神所喜悦的道路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。不要跟随世界，不要按着自己的意识，按着神的话语的教导，完全的顺服神的话语教导什么，你跟着走，你一生必定蒙福的。最后，你跟我都要攻克己身，我们的身上有许许多多那个老亚当一直在那边滚来滚去，你不非得制服他，靠神的恩典制服他，你才能够胜过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现在结束，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，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这个跟随与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上继续的成长，继续的让能够学习，让我们知道在哪一方面应该注意的，哪一方面我们有软弱，我们有缺乏，求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能够过一个成圣，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